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到，对于我们夫妻双方创造共同意义来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丈夫和妻子要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要明确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各自对自己的角色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认同的话，我们的关系呢就会很稳固。但如果说我们对各自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不清楚，我们的婚姻中也会多了很多的摩擦。
是的，特别是婚姻是两个人要走一辈子哈，我们做这一个系列都是为了这一生一世，而且既然要走一辈子，面对同样一张面孔几十年啊，那我们真的应该花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收获会非常丰富的。因为在爱里面啊，你越学得多，给予得多，其实同时对方他或多或少品尝了这个爱的滋味的时候，生命的转变会回馈的。在生活当中如果只是一方先努力，也都会有很多的丰富的收获。因为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礼物，神特别给的礼物愿意相爱的人，在这个爱的里面，两个生命同时都会有收获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我们第七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里面的最后两部分内容。爱情团队说呢，这两部分的内容呢，对于我们创造共同意义、维系夫妻之间这种长久的相爱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个人目标。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婚姻中为对方去付出，考虑对方的益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我们内心深层次的梦想和渴望，我们也要很好的去认识到，并且清楚的向我们的配偶表达出来。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你首先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对自己认知比较中肯，比较深度，这样我觉得更容易对婚姻生活有注意。
对，
这个道理是我在进入婚姻生活很多年以后才慢慢懂得的。特别是女孩恋爱的时候，那一旦爱上了另外一个很出色的男孩子的时候，眼睛也会容易随着这个男孩子转。那进入婚姻以后呢，如果真的又当了母亲，或者是预备要当母亲的时候呢，好像就围着这个家去转了，围着孩子，很多心思就是外露显给家人去了，受很多的委屈，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形成的。特别是相爱的两个人，如果一个女孩你的眼睛随着你的配偶一直在转，很多年忽略自己的自身成长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容易把爱情走到尽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争取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或者对自己的生活去更深层次的去了解。这里呢，他们用精神化这个词来形容，但我其实是知道的，在一个人心灵层面的满足，对一个女人来讲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很遗憾，就是我们女孩的情感很深，我们也善于表达，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的配偶他们也情感很深，但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许多的时候，女孩的这种深度的内心深处的这些需要呢，好像我们的配偶是很难来认识，也很难来满足的。那这种情况，一个人他能够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渴求，无论是在内心深处 埋藏的一些痛苦、一些煎熬，还是内心深处积存的爱、宁静和美好，都是要自己去把它挖掘出来，好好的活出来。这一个过程是神创造每一个女人，给每个女人非常独特的一个礼物，靠着圣灵，每个女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对，我们为什么要更深层次挖掘我们的精神化的目标？其实我们是有体会的，在我们的婚姻中，夫妻之间很多的矛盾，其实就是在于双方没有互相的懂得，然后夫妻双方也没有更好的满足我内心上的、精神上的那种渴求。它跟物质的这种满足还是不一样的，就像孟远说的，是心里的那种感受和那种感觉，是得到了被爱呀、被重视，然后呢还有呢在婚姻中自己所渴求的那种状态，其实这都是一种精神化的目标。进入婚姻之后，如果我们忽略了，当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情绪，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静下来，我们自己最深切的目标它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一点点的标明，然后我们也愿意借着合适的机会跟我们的配偶分享的时候，对方也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在你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双方多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然后也会增加你们之间的这种亲密性的。
是无论如何，一个个人拥有个人成长的能力是一件很蒙祝福的事情，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个人成长是很成熟的，每一天都长一点点，其实对于整个婚姻的一个氛围都是有益处的。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如果自我认知比较清晰，而且自己处理的能力也比较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如果处理好了，我们表面的语言，包括态度，包括语气，包括眼神，都是可以传达爱意的。我们在选择每一个字怎么使用的时候，都会充满着智慧。因为如果一个很消极、低沉、很难受的状态中，我们其实口中的言语，还有我们眼神儿、我们的态度都不太容易温和而充满爱，因为我们自己还那么累呢。所以认知自己，并且让自己在这个神的爱里边可以得饱足，是一件很蒙祝福的事情。
对，当我们认知了自己，也能够将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渴求表达出来，如果对方对我们的这种理解，甚至能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婚姻真的就是充满了动力的。因为两个人是在创造共同的意义，是来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真的是幸福婚姻的一个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愿景。前提呢，我们首先得要明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够让两个人共同坚持、共同为之而实现的这样的目标。安好呢，就认识我们教会的一对弟兄和姐妹，他们在生活中、在供养家庭上都是很忙的、很辛苦的。家里有三个孩子，这个姊妹在家里就照顾这三个孩子，同时还要照顾自己有一些失智迹象的年迈的母亲。可想这个姊妹在家里，尽管她没有出去做工，但是她在家里的这些事情就已经让她忙得不得了了。然后这位弟兄为供养家庭需要呢，就在一家房产公司上班。其实两个人都很忙啊，也都很辛苦。但是这对弟兄和姐妹呢，他们都在教会里做服事，姊妹在主日学，然后丈夫呢参与带领团契，他们也带领小组，也开放家庭。然后跟这位弟兄和姊妹聊天的时候呢，姊妹就常常的表达，其实在教会的侍奉上，他和弟兄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都特别的喜悦去服侍神。姐妹和弟兄经常表达，他们两个在服侍的过程中是重要的伙伴和同工，很多的事情两个人都一起做。然后在侍奉的过程中，两个人特别蒙祝福的是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越来越幸福。
我觉得他们首先是分工非常明确，男主外女主内啊，当然都是很累，可是他们两个人能够在这个上面达成共同的共识，我觉得两个能够相知相伴就特别美满的一个基础啊。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有共同的看见，而且彼此能够拥有的共同的认知越多越广，他们的婚姻越容易幸福。我能想象这个姊妹会特别累 啊，这个弟兄一个人担全家的这个经济啊，这个担子啊，包括他的工作本身可能也是那种可能搞不好24小时都要随时接打电话那种状态的，但是他们还能够一起在教会，又是分工的很好，因为他们教会的服饰上你看做出来都是像家庭分工延伸到了教会这个大家庭，姊妹还是去管孩子，而丈夫是去做教导的工作，或者是叫做组织的工作啊，所以在教会层面他们参与的也都是家庭分工的延伸，所以在教会大家庭当中他们又找到了共同可以分享的，我相信他们也会累，但他们彼此都明白对方为什么会累，彼此的疼惜，彼此的照顾和鼓励肯定也会油然而生的，所以能拥有共同的目标就奠定了他们可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最最重要的是他们心理层面一起痛过，一起累过，一起哭过，可能一起遇见过困难，这些艰难也是同一个层面的，他们一起度过啊，我觉得能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累一起去思考很多很多共同的问题，去一起寻找答案，一起调整答案，一起拥有很多很多的在一起的时光，我觉得真的这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虽然他们也累，但他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充实而且很满足的。
对，他们在很辛苦很忙乱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仍然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不仅仅是生活目标，还有他们在信仰道路上一起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夫妻二人在生活中共同的目标不是很多，也觉得自己也忙忙碌碌也没有生活中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安静下来想一想内心的目标是什么，两个人能不能够朝着家庭婚姻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呢？一旦找到了，就相当于你们两个已经结成了联盟，共同的朝这个目标去努力，不再是你们孤军奋战。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生命中最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惊奇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朵，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最美丽。在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心像蓝天欢呼，像白云交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
珍贵，每朵花都把危机尽唤醒，我的爱全奉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像蓝天花不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说到共同哈，其实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七个原则的最后一部分了，就是共同的象征。在一桩婚姻里面，共同意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有我们享有的代表价值和信念的那些事物所包围着。
嗯，是你们家里夫妻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有信仰象征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家里面摆一个十字架摆件，还有圣经经句的裱画和书法，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夫妻双方在精神层面在信仰上的一个共同的象征。看到十字架还有圣经经句的时候，就能够想得到，哦，耶稣是我们家庭的主，我们夫妻二人共同侍奉的主，然后我们夫妻双方都有共同的信仰，能够把夫妻双方的这种价值信念连接起来。
是，在我家有两件很重要的食物啊，一个是在我家客厅墙上面的一个圆圆的荆棘冠冕，每次看到了算作是我信仰上的象征吧。啊，我会想念主耶稣的十字架，知道耶稣为我流了很多的血啊，而他的血是救赎我的。有时候忙碌的时候瞥一眼墙上的啊荆棘冠冕，就是心里都会流泪，这一刻就会觉得主耶稣在我身边陪着我哈。
嗯，
这是一个食物，对我很重要啊。那还有一个食物是放在我的卧房里的，从我结婚的时候就一直有，是我们两个人的婚纱照。
嗯，
当年我们照的时候呢，是花了非常大的价钱把它做成了油画的那种，没有玻璃镜框的，就是在画布上的。就是又轻又容易带，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搬家，跨国际的搬家都还把它带着，还是不太小的一幅，在当时我们经济允许情况下做的一个类似油画的一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一辈子应该把自己最美的那个样子留下来，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这个实物在墙上挂着呢，在我生气的时候特别管用。就会觉得，当年也不是别人逼着我嫁这个男人的。而且看见那个当年的帅小伙的样子，觉得其实当年自己爱上他还是有些原因的，就会把自己的怒气压抑。每个人家庭当中可能都有一些食物吧，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想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标志，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啦。
对，实际上这个就类似于传家宝似的食物哈，是我们夫妻双方心中所认可的这个宝贝。因为它背后象征着我们两个人美好的幸福的婚姻，也象征着我们美好的这种信念。那除了食物可以成为我们共同代表价值的信念象征之外呢，还有一些抽象的故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抽象的观念，也可以成为婚姻中一个重要的共同的象征。比如说家族的故事，书上作者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棒，说一位妻子，她的曾祖父母就有一个在家族中流传的彼此相爱的故事。当年呢，曾祖父母并没有因为被分开两地而婚姻结束，而是尽管分开两地多年，最终曾祖父母还是排除了困难，然后在一起了，两个人坚守婚姻一辈子。这样的一个曾祖父母的爱情故事呢，激励着家族中的每一个后代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对婚姻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
对呀，其实想一想， 多多少少都应该会有这些精神层面象征着一个家庭的故事，只是可能我们太过忙碌，没有去总结它，忽略了它的存在。所以时不时的，如果有机会，夫妻两个人能够找那么一天哈，把手机放在一边儿，然后吃个自己爱吃的食物，然后彼此能够说到说到我们这一两年最值得回忆的时光是什么。我觉得如果常常回忆的人也容易总结出来属于每个家庭独特的一些象征性，有些可能是比较大的，有些可能就是一些快乐的时光点，那都是值得回忆并且去回味的。
对，其实我们生活中只要认真的去找去发掘，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创造这种共同象征意义的事物和这些精神层面的故事。那书上的作者呀，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练习啊，让我们去发掘，也给大家一个提醒。下面呢，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讨论哪些是可以成为共同象征意义的这些事物的。
嗯，
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哪些象征物能代表你们的家庭？
嗯，
就像刚才孟妍姐说的，你跟先生的婚纱照，其实这个就是能够代表你们幸福婚姻的象征物的。
嗯。第二个呢是家庭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经常代表并且教给人们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家庭历史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哪些故事是你觉得骄傲并且想把它继续作为你家庭传统的一部分的？
嗯，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这个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家里面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在我们过往成长的家庭里，你的家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如果我们过往的原生家庭中有很多好的家庭的氛围和习惯或者是家风，我们可以传到我们现在的家庭中，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现在小家具有一个共同象征意义的精神上的一个价值观。
嗯，第四个，在你的生活中哪些东西能象征你对一种有意义的好的生活哲学的理解呢？例如给慈善机构捐钱啊，佩戴着十字架，或者一件家族传承的物品。
对，想一想家里有哪些传家宝啊？这个宝不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啊，它可能是过往的生活中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曾祖父母他们所用过的一件生活的物品留给我们，它是代表了一定的寓意的。
所有的这些共同象征呢，就是让我们彼此能够知道并且可以传承，因为传承就代表着你们的生命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一个长远的目的和长远的目标和成就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够相遇相知然后相爱然后相守一辈子的这样的夫妻哈，本身都是一个故事。
嗯，
无论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但对于你们来说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呢，如果你有能力把它诉说出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象征物件或者是文字或者是照片，能够传承给下一代，都是一份爱的礼物。
对，
所以总结第七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这个其实是一个长久的一辈子的终生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找到的共同意义越多，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浓厚越有价值。
嗯，而且它是非常棒的一个循环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一个原则继续去循环了，而且七是一个完美数字。
对，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爱情实验室维系幸福婚姻的七个法则，到今天这一期结束就全部都分享完了。那我们的爱情实验室最后有几点重要的内容，我们留到后续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我会称之为啊彩蛋时间，
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后面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好，下次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
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